今天的讲员是邓长老，他的主题是生命的路标。
感谢神，让我们一同在教会中来敬拜他。我觉得回到主北圣礼堂就非常的亲切啊，因为回到母堂之后，朋友是有一些，团体有一些，但是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对我们都是敬而远之啊，敬而远之。这边比较亲切，这边比较很好。OK， 我今天讲这个题目“生命的路标”主要是因为三月底的时候，我去桃园看我一个大学同学，后来做牧师的许信进牧师，他也曾经来我们教会讲过一次道那时候他的胰脏癌治理到一个阶段，好像比较恢复了所以他可以来讲道，非常有力。但是后来又这个又恶化了所以他后来就不能再来了不能再来这边讲道了，没有这个力气了。所以我是月底去看他的时候我以为 我大概做个半小时就可以了，可是他那天弹性甚佳饿着肚子跟我谈了两个半小时所以还留我吃这个什么林青霞水饺所以他最主要他是送我一本书看啊，我必快来这是他写的启示录的一个注释的一个书他写这个书。我那时候就在想下一次就今天要讲什么题目后来我想主再来是一个很适合的题目因为我过去一直在讲这个使徒信经，使徒信经相关的经文。那这个耶稣再来是使徒行经的重要的一个项目还没有实现的但是神的道中都会实现的，神的预言都会实现的所以我们在处在一个这个末世当中使徒信经主再来的信息我们可能也需要注意一下。那主耶稣多次教导门徒他再来要审判全地，再来的话就是审判了，神的家有审判万民有审判要审判全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场面另外就是我们要思想我们准备好迎接主再来吗？还是我们喜欢主再来，还是希望别急慢慢来别所以我们看初代的使徒的话都对主再来有一个很大的盼望，这个盼望就使得他们拼命的去把福音从一个压迫当中把它传出去建立这个教会，当然圣灵与他们同在给他们能力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主再来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十七章，这尊耶稣对门徒讲的对门徒讲的，他在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所多玛的日子，就有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他们就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在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当那日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最重要是这后面两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保全生命所以这边有我画了几个红黄线，都是很重要的字就罗德的日子，罗德生平 有一段日子然后他住的地方不同，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然后人子显现的日子，然后最重要的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所以这个教导的话，门徒关于他再来的话，他不是讲一个什么时间什么现象那就是他来，当然有这些征兆，但是 那都他那个日子像夜间的贼一样，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预备的时候他就来了。 只有父知道啊，什么时候要来了。但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对门徒来讲是一个生命的教训啊，因为他把这个审判的时候，这个是生是死，或者是罗德的妻子本来可以活的，但是却死掉了啊，所以他就讲出最后一个关于生命的教训啊，他把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范例给我们看啊，所以这里面教的是如何衡量生命啊，我们没有想过就如何衡量我们的生命啊。生命的话，圣经中谈了很多，所罗门王这样写啊，他说：“名誉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但是这个前面有一句话，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出生的日子，都有一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在这个当中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当中其实就是在写你自己一生的故事，你在活出你一生的故事，这个故事如果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你就好的声明的话，那你这个名字就在世界上活算是就算是有价值，因为别人都说你很好，很好，所以名誉强如膏油啊，就万事流芳，有这个在认识的群众当中，你是留下一些芳香的生命，留下影响的。我们的生命都是高低起伏的故事啊，死亡是故事末了的一个据点啊，一个据点。那我们的生命高低起伏，有喜有热啊，有开始有结束。但是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是没有剧本的。我们这一生会怎么样？遭遇到什么事情？考上什么学校？做什么工作？与什么人结婚？或这些都不是先预剧本写好的，都不是写好的。但是这是一个故事，是我们人生的故事。这故事有一天会画下句点啊，画下句点。那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写一个供别人认识我们的人来记忆，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自己在写我们自己的生命故事，每天写一点，每天写一点啊，写我们生命的故事。这故事最后成为一个整体的故事，就是供别人记忆的啊，供别人记忆的。那我们来看。有一本书《天路历程》，啊，这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预言的故事啊。本南约翰啊 ，John Bunyan 这个人写这本书，这个书非常畅销啊，在世界上很多种翻译本，大概人家统计说仅次于圣经的啊，就《天路历程》。《天路历程》就讲一个基督徒从要被毁灭之前往天堂之门之间走的这个旅程，走这个旅程。我们的旅程其实就是一个隐喻啊，一个隐喻，讲我们人从出生开始走到结束啊，走到结束，我们所经历的事，所采取的决定，所累积的记忆啊，就是一个我们生命的故事。那我们这个天路基督徒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脚步是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了啊？我们常常看到眼前短期的一些好处，做了这个决定，但长期来看，那个决定是错的啊，是错的。有些决定，像我决定回清华来，那时候觉得，然后觉得很可惜，教授的薪水那么低，那个时候，哦，你回去。还不如美国做博士生拿得多，回去教书。哎，可是后来看，是一个把握机会的正确决定啊，正确决定。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定，能够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因为在我讲过这个故事啊，为什么我会决定会回来的啊？这边就不再重复了。这边也有一个应许，在诗篇四十八篇这样讲，他说：“因为神永永远远做我们的神。” 他必做我们的引路的啊，直到死时。所以神有一个应许，你一生一世他会引你的路，只是你跟不跟，只是你跟不跟啊，他所就说指引的道路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哦，学习怎么样神的引路。那神引路的方式，它是用路标，这个路标是借着神的圣经的真理，还有圣经的人物。所以你把一些人物的故事记下来，其实就是把他们作为一个路标，他们是怎么开始的，他们是怎么结束的，圣经对他们是怎么评价的啊，所以就是一个路标啊。今天我们就会看罗德的日子有几个路标啊，几个路标。那这些得胜的人，我们需要效法他，因为他们帮我们走出一条可以走的路。他们做的决定是怎么样在困难当中下那个决定的。有些人走的路是失败的路，我们就不要再重蹈覆辙哦。所以这个是神引导我们的方式，借着真道。这个真道可能是耶稣对一个财主说的，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哦。这就讲的生命，这些物质的东西固然在生活上需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不是最重要的。在以马忤的路上，他就对两个对他的复活不太了解的门徒就讲旧约圣经什么讲他要复活的哦，他们就心里眼睛就亮了，心里就火热啊。所以耶稣会用他圣经的教导，还有这个圣经的人物。我们今天就从罗德的日子里面的几个圣经人物来看。第一个当然就是罗德。罗德他的脚踪就是一个失败艺人的路标，他告诉我们你走他的路就是一个失败的艺人啊，失败的艺人。脚踪常常圣经常常记出一个人在 哪些地方停留过，那个点他怎么会在 离开，什么事故离开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啊？那罗德的故事就很丰富，因为他是在创世纪里面，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离开本地本家，到神所指定他的地方去的时候，他就带着罗德一同去了。所以罗德是也是经历过神的，也相信神的啊。所以他一开始有个非常好的开始，他追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跟他学习怎么样做。他们怎么样从家乡离开，走从一个可能住的房子到一个帐篷的一个生活，但是有一个祭坛在那边，告诉他们，告诉当地的人，他们是敬拜耶和华啊，一个特别的神召他们来的。但是在这个地方有饥荒，结果他们到埃及去，在那边发生一些故事，最后他们带着很多法老王给他们的礼物啊，牛羊啊，就跑掉了。结果他们就分开了，亚伯拉罕跟罗德就分开了。这个分开的地点就在伯特利啊，因为他们的牛羊甚多，牧人就起了争吵。那亚伯拉罕就说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们不可以吵，因为我们都是属耶和华的，全地都不是，就我们两个是两家是。他说这样既然不能和平的在一起有好的见证，就分开来，你先选。结果罗德因为从埃及过来，他留过学的，他知道哦，那个地方好，沙漠不好啊，高地不好啊，所以他就选了那个平原地，然后逐渐就搬到索多玛去了啊。他离开，然后结果在那到索多玛，他就发饥饿。因为他的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啊，他们有这个 DNA 做生意的。到了索多玛这个城，索多玛是一个富裕的城，很多有钱的人喜欢吃美食，米其林三星的什么这些。那所以 他养的牛羊这时候就可以卖好的价钱啊，所以他在这边就发迹了，而且他得到尊贵的地位，他能够坐在城门口，表示当地的人信任他来做一些决定裁判的工作啊，做一些这审判的工作，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发迹了。可是他的亚伯拉罕呢，就能够住在山地啊，靠着耶和华给他的一些应许啊，应许啊。可是这个索多玛有一次有战争来，这个索多玛被打败了，他们被整个城被掳，罗德也被掳去。结果他的仆人就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来救他了，就把他们都救出来了。救出来之后，又是一个可能的转捩点，他应该回报亚伯拉罕跟他回去，没有，他还是留在索多玛，还是留在索多玛啊，他做了一个这个决定。但这个索多玛城是被神咒诅的，要毁灭的啊，所以神先把这个毁灭索多玛的心意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不为他代求，说这个城如果有十个义人，最后一次讨价还价，有十个义人，你难道还要毁吗？神说如果有十个义人，就不毁灭这城，就不毁灭这城。所以有两个天使就跑去告诉罗德，赶快走，赶快走，这城要被毁掉了，你的叔叔这个亚伯拉罕为你代求，所以你一定要走，要走。圣经告诉我们他迟延，他一直犹豫不决啊，他犹豫不决，他一直不肯走，他真的就是迟延不走。最后是怎么走的？被天使把他拖走啊，他拖走的，看在亚伯拉罕的面子上，祷告上就把他拖走，然后他的两个女儿还有他太太被拖走啊。所以他一生的结局，圣经给他一个评价，他是一个失败的义人，他是得救的，因为他跟亚伯拉罕有一样信神，神就以他为义，但是他的生活都是失败的，决定都是错误的啊，都是错误的，都是离开神的旨意的，都是寻求个人的所喜好的啊，所以他是一个失败的义人。所以我们很容易在现今这个社会中间落入罗德的所走的路，走的路，我们要求的是舒适的生活，我们喜欢这个，其他的以后再说，迟延不决啊，迟延不决，很多决定迟延不决啊。那所以这边看到第一个角中第一个路标是罗德走出来的啊，是一个失败的义人。神为什么要毁灭索多玛呢？这个城到底有什么大的罪恶呢？我们通常都以为同性恋啊，同性恋。其实在以西结书，他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毁索多玛的原因，就是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他和他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乐。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然后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所以他们所犯的罪主要的是社会不公义，不公义，然后是骄傲，然后是淫乱啊，淫乱。因为这些正好是跟神所要求的背道而驰，在弥迦书这样告诉我们，神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他们没有公义，没有怜悯，只有骄傲，只有淫乱，这是一个很颓废很放荡的城，最后就被神毁掉了，被毁掉了。那罗德的妻子，罗德妻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角中，这个角中就是几乎得救的罪人的角路标啊。他走的路是一个几乎得救却没有得救，他没有得救啊，他没有得救。为什么他要回头去望索多玛？天使把他们一家都拉出来了，吩咐他们不要回头，他就要回头，不是这一望有什么大错，而是这所代表的他的心， 他的眼光代表他的心里的渴望，他的渴望就是索多玛的舒适的生活，哦，索多玛舒适的生活，他心在哪里，财，你的财宝在哪里，的心就在哪里，哦，就在哪里，所以他心是在索多玛的。为什么天使救不了他？救恩是不会强迫的，能有自由意志去做这个决定，啊，这个就一直决定。我们传福音给那些人，有的人相信了，一个布道会，有人没有相信了，有的人就说以后再说，以后再说，迟延不决，迟延不决。但是神从来不会勉强人来信他啊，所以天使救不了他，因为他不顺服，叫他不要回头看，他还是回头看，啊，还是回头看。第三个，我们想的就是说，他为什么不愿意再重新开始？这个城毁掉了，回去也没什么东西了，都要重整破碎家园，为什么不跟着天使走？他没有信心。这个信心指什么呢？他依恋着过去的生活，他不相信神会在未来中重新给他一个开始，开始重新再建立他的家园。他不相信，所以他没有什么信心，没有信心就没有办法救啊。那最后，他为什么会变成岩柱？岩柱，他这个地点离那个死海很近，那边都是那个沙石里面含有盐分很高很高，所以神可能就把那边的盐全部都有些盖在他身上，他就变成一个岩柱。为什么这么麻烦呢？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这样子处罚的？我相信神有他的心意，就是要把这个人这个路标变成一个警示的路标，警示每一个基督徒或者是听到福音犹豫不决的人的一个路标啊，就是说，然后他就像一个这个路标底下写的一个，或者像一个雕刻一样啊，底下写着一个字，纪念罗德的妻子，你们要想念罗德的妻子，然后加上一这个说明，这说明就是说，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想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这是很吊诡的啊！你保全的话是要丧失，你丧失的话就救活啊，好像很吊诡。其实他讲的是这个。凡是只顾自己的，像罗德的太太只顾自己的舒适的事，啊，然后只想保全自己的生活的，然后他不肯做些改变，得救是需要改变的，心态的改变，啊，他不想做这个改变，生活的改变不想做，啊，那就结果就是丧掉生命，啊，丧掉生命，然后。凡上吊生命的，凡舍己助人的，哦，他就会得到一个影响力，得到生命就是得到一个影响力，这个影响力是记在他影响的人的心中，记在神的生命册上的，哦，记在神的生命册上。所以罗德的妻子，你们要想念罗德的妻子，哦，因为他几乎得救，他已经到了山上了，结果那个城被毁掉了，他回头一看，他也死掉了，死在山上。那大家记得这个路标啊，这个路标。在罗德的日子，除了他们的夫妻之外，还有一对夫妻，就是信心的榜样了啊。亚伯拉罕的脚中，罗德的日子，亚伯拉罕不在索多玛，他不要索多玛，他要希伯伦的山上，他住在山上，他走的就是一个信心的路标告诉我们的啊，他的生平圣经记载的很详细，讲道也讲了很多，所以我就不详细讲啊。他是神的朋友，神有什么决定都要告诉他，要毁灭索多玛就先告诉他，然后他再为这个罗德跟还有这个城来代求啊。然后他顺服信实的神，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信而顺服是非常困难的，非常要付代价的，啊， 非常艰难的。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着信仍有指望啊，好像没有路了，可是神就给他开出一条路来啊，给他开出一条路来。所以他，所以你想要他怎么叫得以撒，怎么把以撒献上啊，怎么保全以撒，然后这些都是信心的考验啊，都是信心的考验。信心从来不是容易的，信心的生活从来不是容易的，是艰难的，是要付代价的啊。所以亚伯拉罕就是做信心之父，因为他信向他显现的神是一个指路的神，是一个引路的神，是一个帮助他的神，是一个可靠的神。虽然有很多的考验，但是神会信心会带他通过那么这些考验的。那么他在祈求什么呢？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他的眼光是看到天上的，不是在今生的，不是地上的，是天上，是永恒的，神所经营的那座有根基的城，神所建造这座根基的城啊。所以 这是他的脚中。那所以这个是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信心就是因为看到前面的，我们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啊。他一看到前面的讲一个赏赐，就忘掉今生的这个苦难啊，就可以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啊。所以亚伯拉罕脚中给我们看到这个。另外他的太太撒拉的脚中，他的脚中，撒拉脚中就是一个贤妻良母的路标。当然现在这个时代很多女强人啊，可能现在有的人觉得不适用，但是圣经的原则我必须要讲啊。撒拉，凡是蒙福的女子称为撒拉的女儿，如果效法撒拉的一些可取的地方你没有的，就是撒拉的女儿啊，就效法撒拉。她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特别对教会的一些姊妹讲，他们的先生可能没有信主，没有信主，他说你怎么样以柔克刚感化丈夫啊，感化丈夫。他说你要有贞洁的品性，敬畏的心，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啊。这就是撒拉所表现的。所以这个表现的其实就是一个内在的美德，内在美啊。撒拉是一个有内在美的女性，虽然年纪大了还是有内在美啊，内在美。她也是一个贤妻良母。这就讲到贤妻，一个丈夫的成功通常是有太太的牺牲。亚伯拉罕为什么成功呢？撒拉如果不肯跟他出去，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对，就是他顺服先生，跟着先生走。他知道这先生有神的呼召，有神的使命，有神给他的考验啊，他就跟着走，然后让先生成为信心之父，信心之父。那他怎么就成为？他母仪天下，激励后代。因为直到一直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以赛亚书的时候已经被囚了，被巴比伦曾被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占了，很多人被囚了，但是以后他们会回去，有一些渔民啊，他们还是忠于神的，他们要回去重整家园，重新建造圣殿啊，重做这个事情。这时候很多人很灰心了，一个从一个废墟要重新开始，何等困难啊！就像现在这些战争那边打的，那些人重新建立起来是很困难的啊。但是他要怎么鼓励他们呢？你们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带着什么鼓励性呢？因为这一对老夫妻是听了神的话，然后很老的时候才生出孩子来，然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雅各十二个孩子，最后变成一个希伯来民族。这个民族是从两个有信心的老夫妻开始的。你们现在这些忠于神的这些以色列民要回去要建造，当然辛苦，但是想想他们怎么开始的，一定可以做成的，一定可以做成啊！ 所以它有一个激励后代的一个力量啊存在。对于这些路标，耶稣他其实有个感慨的，这感慨写在路加福音18:8。然而人子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这个信德不是说哦，相信耶稣的救恩，不是讲这个，当然这个包含在内，不是讲耶稣的代死，而是指有一些人他过的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的生活，信心是成熟的，它是连于这个知识连于葡萄树的，它是会结果子的。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人，有这样信心的人吗？他能够找到多少个有这样肯牺牲肯顺服的信心的人吗？他讲的是这个啊，因为在这个讲这句话之前，他看到讲一个比喻，叫一个寡妇啊，他一直不断的申诉，找这个不义的法官啊，最后得到申诉啊，他说这种坚持啊，这种坚忍，这种很久经得起考验的信心，到他再来的时候还能够碰到多少个啊，希望我们都能够被他碰到，是有这种坚忍信心的人啊，信德的人啊，信德的人啊。最后讲一本书上所看到的一个例子啊，这是一个乡村牧师所留下来的生命见证啊。这个乡村牧师是在爱尔兰啊一个乡下啊做牧师做了一辈子，他出了一个生了一个儿子，这儿子后来变成很有名的教授和学者，叫做这个韩蒂啊，中文翻译韩蒂 Charles Handy 啊，前年过世，92岁过世。他写了很多的书啊，他做过生意，帮很多企业做顾问，到处演讲，然后做大学教授，最后有一个决定让他把大学的终身教授职务辞掉，然后去做一个写著作的工作，写书的工作啊。为什么决定呢？这决定就是他的父亲，他父亲就是一位爱尔兰乡村的一个父亲，他对这个父亲很不谅解。父亲在一个小乡村一个小教会40多年做到退休，很多大教会请他去牧会，待遇会好很多，孩子的生活环境也会改善，可他爸都拒绝了，就留在这边。所以他对他父亲很不谅解啊。这个能够谅解明白父亲心意的人儿子并不是很多的啊，因为当时父亲都不太讲自己心里的事情。可是当他父亲过世的时候，爱尔兰他们的殡葬的习俗就是2天之内就埋掉了啊，所以他就第二天就父亲的灵车把他父亲带在前面，他们在后面跟，从都柏林到他父亲曾经牧会的啊这个教会去。哦，他是只是想做一个私下的家庭的祭拜祭奠而已，哦，所以只通知那边需要在那边预备一个这个坑，让父亲埋下去，因为在英国的教会旁边全部都是就是墓地，历代的会友就埋在那边啊。埋在那边，除非有特别的贡献的人，最后被拿到西敏寺去，在那边这边埋葬，不然就是在教会的墓区啊。那他走着快到这个他父亲服侍的教会的小城的时候，突然啊，他被惊呆了，因为突然一个警车出来，来帮他开道。然后他走着走着，看着两旁都停满了汽车，哦，停满了汽车，都是他爸爸以前的会友，统统哦放下工作，就临时收到通知，知道这个消息，通通来追认他哦，连那个住在医院的总主教也从医院跑来，他说这个牧师的贡献非常的大。所以他要来参加他的最后的这个葬礼，啊，所以他到那个时候，他的在这个会和葬礼之后，很多人来跟他讲，你父亲怎么样影响了我， 他的讲道 有一篇让我一生都改变了啊，你的父亲怎么关心我，怎么帮我洗礼，从不信主把我带信主啊，我的婚礼是他主持的哦，他知道他的父亲在一个小城影响了那几乎全城的人都受到了影响哦，所以他很受感动啊，所以他就决定他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的神，就是放下这个教书的职务研究的工作，他就开始写书，他的书都是非常感动人的啊，有哲理的啊。天下文化就帮他翻译他六本他的书啊，六本书啊，这其中就这本就讲了他父亲的过世啊，给他的一个震撼啊，一个影响。他一个人最重要的到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你的故事可能不是你写的论文是多少篇，没有人纪念那个东西的，都过时了。也不是你做了什么事业，人家都不记得了，不是做个什么职位早就换人了，你的名字没有人记得了，但是你做过的一些影响人的事，帮助人的事情，牺牲的事情，别人会记住的啊。所以他当时觉得他要学他父亲来做一个影响人的啊，这样的。其实这个也告诉我们，也让我们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我们的人生其实最后就是一个路标，只是我们这个路标是帮助人走向一个积极的正向的路，还是人家说这个路绝对不能走，是一个负面的路哦。我们自己在写我们这个路标要指引的方向啊，所以耶稣说要记得罗德的太太，记得罗德的太太，要记得罗德的日子，人子来的日子也就是这样。我们低头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对门徒讲的这一段话，让我们来重新来衡量我们的生命，求你让我们的人生命能够跟随正确的人生指标，跟而避免走向那些错误的道路。主，求主让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给人正向影响的指标。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